苏恩特别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苏恩我们大家认识啊，他已经在我们当中很久。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这个暑假呢，他在使者协会工作。他在使者协会以前他就在使者协会工作，这次回来他暑假就去。那我跟他讨论，跟他这个在交谈当中，我就知道说他现在在使者协会负责推广一些工作。那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今天我们要上这个课，就是怎么样子在教会还有在这个城市里面推动做主合主心意的门徒这个事工。那我们教会是他第一个这个做实验的一个地方，把他所要教的在我们一天多一点的时间里浓缩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也很荣幸，就是说成为使者协会这个工作的第一个教会。以后你们会慢慢会听到更多使者协会在其他的地方其他教会推动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是很有意义的，已经推广了，在美国推广20多年了，所以呢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事工。那我觉得这个事工对我们教会会很有帮助，所以我是希望借这个我们的这次的这个也是培灵会也是退休会呢，能够让大家学习到一个对我们大家或者教会都有帮助的一个课程。那我就等于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引起你们的胃口。接下来我们要请主任弟兄来跟你们吃一顿大餐，然后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我们就把时间就交给他。好，主任弟兄。
谢谢徐牧师的介绍。我的迫切的祷告是，今天来参加的每一个人，在退休会的结束以前，你会发现跟随主做他的门徒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你人生一切困难最根本的解答，也是你人生寻找一生的追求和目标的起点。我现在要凭信心来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座有多少人从心里面毫不迟疑的确知深信你是一个基督徒，请举手。好，谢谢。在座有多少人从心里面毫不迟疑的确知深信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请举手。哇，好，我结束了。我感谢主。你们都知道，关于圣经教导我们信主就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就是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先不问你生命的品质，先问你在忙什么。耶稣有12个门徒是他亲自拣选的，这12个门徒里面灵命最高的是谁？彼得吗？是谁卖了耶稣？也是彼得，也是犹大。因为彼得不认耶稣，犹大把耶稣给卖了。请问耶稣的门徒里面有谁是社会地位很高尚，比较富裕，可以常常奉献参加教会的？马太，因为他是税吏。那有没有人是天天在街上不务正业，在从事恐怖分子行动的？有一个愤锐党的犹大。你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大家的属灵品质或高或低，大家的背景彼此不同，做门徒的基本精神 不是在于他的生命有多好，而这十二个门徒，他们之所以称为耶稣的门徒，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什么？在于耶稣不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那么今天神问我们一个问题，你无论哪往何处去，基督都是你所跟随的救主吗？今天主说，你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舍己来跟从我。让我们今天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我要与各位一起查考关于做门徒这一个圣经真理的重点。请你先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的第十七节，一直看到第二十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请。他们看见耶稣就拜他，但仍然有些人怀疑。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这是新译本啊。这一段是人人都听过的大使命的经文，在二十世纪讲大使命的时候，常常引用到这些经文，是为了要讲宣教的事业。因为这段经文说 Go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使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在二十世纪有一个很深的觉醒，就是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起来宣教。宣教的焦点是什么？是做门徒。可是在二十世纪的时候讲宣教的时候，焦点的关键字不是做门徒啊。二十世纪讲宣教的观点的关键字句是万国，万国。所以万国这个字流行了半个世纪，所以宣教年会、宣教特会、宣教大会，我们要看到有十四十之窗，有许多的回教，有佛教，有各式各样不认识上帝的文化，福音从来没有传到的未得之地。可是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一样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发现一个新的关键字，不是只讲万国，而是讲做门徒。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干嘛？做我的门徒。所以宣教跟门徒训练原本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什么要宣教？为了使万国做主的门徒。为什么要使人做门徒？为了把福音传到万国万里去。做门徒就是要叫这个世界来跟随我们所跟随的救主。所以我们讲宣教的时候，不只是说哦，我们今年暑假花3000块美元，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不是只是说我们拿出2000美金去支持一个机构、一个宣教士，让他们能够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宣教不只是活动，宣教的焦点最后要带人来到基督的面前，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反过来说，门徒训练 不是只是到教会里面参加一个节目、一个课程，例如说门徒造就班有12课，受洗了以后来上课，上了12课之后就结业，结业之后你就是一个门徒，如果可以的话再给你一个证书。不，因为门徒跟宣教是不可分的。如果我是做主的门徒，我做门徒的核心意义就是我跟着主把福音带到全天下万国万民去，所以做门徒的一个核心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要带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的第一个信息是，门徒训练必须是宣教为导向的门徒训练， Missional Discipleship。 因为所有的门徒训练从一开始就预备一个人被差遣出去。原来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在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然后下了山就呼召12个门徒到他的面前来，对不对？所以门徒们就来到耶稣面前以后，他们要干嘛？耶稣赐给他们能力权柄，就把他们差出去。是先出去还是先来？先来。来了以后要干嘛？要出去。如果我们今天开始认真要做主的门徒，我就要明白我的心里面有一天会听到主的呼召，会叫我出去，会走出我的家门，会接触我所不认识的人，会跟我认识的人谈一件我们从来不谈的事情，会做一件我知道神喜悦但若不是神叫我我不会做的事情。所有的门徒训练都是宣教性，因为宣教与门徒其实是不能切割的两面。原因在马太福音28章这边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现在到了21世纪了，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的经文还有一个新的关键字，是过去不是常常被人家提到的，是什么呢？是最后的一句话，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这两天的退休会，我们要专心的来思想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经文，我们要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同在这两个字。各位参加过宣教差传年会的话，你听到很多关于万国的信息，如果你接受过门徒训练的话，听到过很多门训的信息。我今天一样要讲门训，可是我的关键字要讲同在这两个字。首先你看大使命，大使命的背景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跟大使命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一个使命跟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不能切割的关系呢？为什么这个使命要在耶稣复活之后颁布，而不是在耶稣复活之前就颁布呢？想一想。首先我们先看耶稣复活的信息在大使命的头跟大使命的尾。你看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这边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谁来了？耶稣来了。 是门徒去找耶稣吗？其实也是，因为耶稣跟他们约好的地方叫他们来。可是经文却要强调，其实不是门徒来找他，是耶稣来找门徒。耶稣回去找他从前所呼召的门徒，因为现在耶稣怎么样？他复活了。他复活了怎么样？他复活了以后，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复活的耶稣不再用上十字架前的耶稣的那样卑微的身份讲话了。你有留意到这个不同吗？耶稣以前说他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但现在复活之后，他不是以一个卑微的一个人的仆人，他却是以一个复活的君王，宇宙的主宰，他颁布了大使命给他的教会。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这个字交代了原因，对不对？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宣教？为什么要做门徒训练？为什么宣教跟门徒训练是不可分割的？一切的原因都在于什么？因为他已经复活，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他。他来到他的门徒面前说，你们现在要去，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来与门徒同在，然后把大使命交给了他们。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守住这个使命，我就怎么样？与你们同在。注意哦，耶稣与我们同在，大使命，耶稣继续与我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宣教、门徒训练的使命，是让我们持续不断经历到复活的耶稣与我们亲密的同在的核心关键理由。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他要差我们出去使我们做门徒。因为我们出去为主的名宣教使万人做门徒，我们会继续不断经历到耶稣的同在。我们若要问主啊，你在哪里？主说什么？在宣教跟带人做门徒的生命里。我在家里面啊，念书，早上灵修祷告，然后起来照顾小孩，然后跟我太太讲话，过一会儿吵架再和好，生活就是生活，对不对？你说我生命进不进前，有没有经历神的同在？有，可是闷闷的就这么过。然后闷闷的呢，我就想最好教会的牧者是满的，所以呢我来参加教会，抱着一个很深的期待。我也想爱主，可是我生命闷闷的。如果今天教会的讲员给我一个精彩的信息，我里面就烧起来，有没有？我如果烧起来，我回到家，我灵修也不一样，跟太太讲话也不一样，吵架也不一样，和好也不一样，睡觉也不一样，读圣经也不一样。不，如果你要经历上帝的同在，不是在教会的讲台上，是在一个宣教与带人做门徒的生命行动里面经历。我非常深刻，神派我去北京去培训，那是一个宣教。我去了，很挣扎，家里很多事没有做好。去的时候七上八下，祷告说，主啊，真的要我去吗？心里面有个很强烈的迫切和平安要去。那家里怎么办呢？一件一件用祷告交在主的手中。去了， 到了宣教的工厂，教了，谈了，我觉得上帝的灵时时刻刻充满在我里面，我的思路不一样，我的讲话不一样，我的感受不一样，我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不一样。你知道，如果你今天不是到外面的宣教的环境去，如果你今天你的生活就是宣教的工厂，如果今天你愿意顺服主的使命，在主带领到你面前来的每一个人，你心里想，我是一个宣教士，我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宣教士，这个人今天能够到我家来，或到我的办公室，或者到我的面前，我们有个机会，他是我宣教的对象，他是我要带领他做基督门徒的对象。你试试看，用你的信心开始一个布道跟带领人做门徒的事工，坐在这个人身上，你会发现耶稣的同在极其的深刻，极其的亲切，极其的真实。反之，我如果天天在家里面闷在我的书房里，就一直在跟我的罪里挣扎，一直祷告说，主啊，我很多问题，我很软弱，我不能胜过，然后你觉得上帝很遥远，走到教会的时候看见他们都是属灵的巨人，因为他们都有圣灵的充满，可是我就不知道圣灵充满在哪里。因为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也在那里。如果主在外面，你跟出去，那么主的同在就在你的生命中显得完全。所以马太福音28章这边大使命，从耶稣复活开始到耶稣常与他们同在结束，应许说耶稣的同在会一直到他再来世界的末了，他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基督徒生活要做的一件非常简单而核心的事业，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带人做门徒。那你现在立刻问了，那我怎么样带人做门徒？我是不是要像那些有恩赐的老师，那些牧者先去受神学的训练呢？我是不是要先去上函授学校，让我的圣经知识很丰富呢？我是不是要先跟着一个人做了很多次，然后小心翼翼的能够有很多的技巧？我带大家看一段圣经，请你看马太福音第18章。马太福音第18章第19节到第20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18章19到20节，请。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现在念是和合本。回想做门徒的基本意思，耶稣呼召了12个人做他的门徒，其实不止，很多门徒，但是有12个亲切的门徒，他称他们为使徒。他们做门徒的基本的工作就是跟上去，对不对？耶稣在哪里，他们也在那里。他们本身生命有很多的问题，他们不见得都有老师的恩赐，他们不见得都有牧养的恩赐，搞不好他有恐怖分子的恩赐，可是他们就是一群很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做门徒的基本精神是他跟着他的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怎么样跟随他？今天耶稣在哪里？复活的耶稣在哪里？复活的耶稣的身体借着云升到了天上，他怎样去还要怎样再来，是不是？可是耶稣升到天上以后，他忙什么？他在天父的宝座右边为我们祷告，他是那荣耀的大祭司，按着父神量给弥赛亚的应许，他将圣灵赐给他的教会，把他的灵浇灌在他的儿女心里， 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今天依然活着，而且活在我们的中间。而他说他已经到我们中间，你如果要操练他的同在，他要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要操练耶稣的同在。他已经复活了，他借着圣灵已经回到我们中间。他说你要经历操练他的同在，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什么？怎么祷告？两三个人祷告。我们不要去质问上帝的数学，我们就用单纯的信心去领受上帝的教导。上帝说你要经历复活耶稣的同在，不要执迷一个人的祷告。他说如果有两个人怎么样祷告？同心，同心。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感觉到耶稣的同在吗？你知道我们都不一样，我的生命性格跟你很不一样，而且你要认识我认识很深，你尽量想跟我一样还是不行。为什么？因为我性格不稳定。可是我的生命里面有复活的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如果我只有一个人的话，我常常搞不清楚什么是圣灵的声音，什么是自己的声音，什么是魔鬼的声音，对吧？可是我明明知道上帝圣洁的声音在我里面，我明明知道耶稣复活的生命的确在我里面，可是我什么时候特别感受到那已经住在我里面的圣灵，那复活的基督在我里面变得如此清晰？什么时候呢？有另外一个跟我一样的人，性格不同，生命不同，一样不稳定，可是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那重生圣灵的力量在他里面。我们两个一起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祈求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台词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我们两个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刹那间我心里面可以听到圣灵圣洁的声音在我里面出现，他也听到。这叫做同心合意的祈求。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是很难达到的。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关上门，是你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要有关上门静默的祷告。为了什么？为了要不讨别人的喜悦，因为我们到别人面前祷告，无论如何都在看别人的脸色。所以关上门自己祷告的时候，就是你跟上帝。可是你不能停在那里。主说两个人奉他的名同心的祷告，因为两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个神所赐的新生命跟他里面神所赐的新生命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契合，好像一种 echoing， 好像乐器如果那个频率到了的话，我这边的吉他一弹，那边的吉他的弦也会响。为什么？因为我的里面有主，你的里面也有。主说要两个人，不要执迷一个人。你若一个人到韩国去了祷告山，上山40天，然后你一天只吃一餐饭，只求见主一面，我跟你说，你不要吃饭30天就很快见到他。你倒不如今天下午，今天晚上有一个心里面也许软弱但真信主的弟兄或真信主的姐妹，你跟他一起握着手，举起你圣洁的手，一起祷告。当你们开口第一句话说亲爱的主啊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试试看，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主说两个人，主还不满足，有没有？请你看这段经文，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那他们中间。主说三个人，两个人比一个人强，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三个人， 我待会会跟各位解释为什么要三人，有非常多好处啊。我们现在解释这段经文说，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里，可以也解释成 in whatever circumstances， 就是不管在什么处境底下，不管在牢狱里，还是在医院里，还是在教堂里，还是在教室里，还是在外面郊游踢足球的时候，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那，在他们中间。什么叫做奉主的名聚会？什么叫做奉主的名？你知道，在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清楚的提到奉主的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就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在耶稣复活以后被他安慰召回，然后说你牧养我的羊，听过吗？啊、哦，然后他跟着这一群使徒还有其他门徒们在马可楼上面祷告等候圣灵降临。后来圣灵降临以后，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都说起方言来，然后惊动了耶路撒冷天下万国来的人。然后我们说这发生什么事了，有人说他们都是被新酒灌满喝醉了。结果那一个卖了主三次，不是卖了主，就是不认主三次的彼得，居然站起来讲道。跟谁讲道呢？跟这一群天下万国到耶路撒冷来做生意的人讲道。然后讲到的重点就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他的复活证明他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弥赛亚既然已经来到，表示神所预应许的末世已经来到，现在就是神要施恩拯救的日子，你们都赶快悔改吧。而你们现在看到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就是末世的记号，这是他讲到的信息。然后他讲完道以后，就有很多人信主，三千人信主，三千人受洗，然后擘饼聚会，对不对？后面说第二天彼得跟他的兄弟约翰就上圣殿往美门要去祷告，去祷告完一定就会在外面前堂布道。要走到那个美门的路上的时候，路边就有一个乞丐，对不对？然后那个乞丐他从小或者他瘸腿已经非常长的时间，天天让人家抬着到那边，他没有工作能力，他等着上圣殿去的人利用他们一点点的善良或是罪疚感施舍钱给他，使他那一天有饭吃。结果彼得也走到那里，也看到那个瘸腿的乞丐，然后彼得就定睛看他，那个人也定睛看彼得，因为指望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记得吗？然后彼得就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最好的给你。我，下一句，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人就瘸腿就健壮了，就跳起来，然后跳着唱着和他们一起进了圣殿赞美神。那个变成彼得那一天讲到的开胃菜，因为全城的人都看到那个瘸腿的人跳起来了，彼得就根据这个人这个神迹，在圣殿的门口跟圣殿来朝拜的众以色列人讲道。你知道彼得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吗？说你们不要以为是我们很敬虔很爱主，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很会祷告，今天让这个瘸腿的人全然好了，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不是我医好他的，是谁医好他的？是耶稣医好他的。耶稣如果今天可以医好他，就证明耶稣怎么样？耶稣复活，证明耶稣复活了，那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那么末世来到了，那么你们应当悔改，一样的信息。什么叫做奉我的名聚会？因为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们起来行走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这不是我做的，这其实是谁做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做的。 所以你现在知道奉主的名有多可怕了，因为你说我奉主的名，不管你做什么，你的意思是说那不是你做的，那是耶稣做的。而如果耶稣真的做了，意思是耶稣现在怎么样？活着。所以如果我跟你说我现在陆尊恩奉主耶稣的名跟你讲道，我如果敢说这句话的话，在我的心里有一个确据，耶稣站在这里，住在这里，站在那里，而我们奉他的名讲道的时候，我们敬畏他。因为如果我拿他的名做违背他的事，那么这位复活的主待会就要向我发怒，对不对？所以我可以奉主的名责备一个人不信，但我就不能奉主的名责备我的太太。可是因为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有道理吗？有道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耶稣在还没有复活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话告诉他们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定为他们成全。为什么天父要听这两三个人的祷告？因为他们奉谁的名开始聚会？耶稣的名聚会。他们奉耶稣的名开始聚会，一祷告的时候天父就听到了，他就觉得是谁在跟他祷告呢？是耶稣在跟他祷告。这个是门徒生活的实践方式。做门徒不是你去买一本门徒训练的课本，关上门，然后先把小孩弄睡了，然后每天晚上做一课，祷告完，然后第二天再弄一课，做的时候发现小孩没睡，就起来敲你的门，你就很生气，你回去睡觉，我正在做主门徒。不，做主的门徒是奉主的名，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经历的。在那一刹那，你跟你太太和孩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这一个关系里面有主在我们中间，就是在做主门徒。做主门徒不是让一个人跟别人离群所居，做主门徒是让我们跟其他属主的人更深的相交与契合。因为主并没有呼召我们一个一个的跟随他，主呼召我们一群一群的跟随他。主要我们跟随他的同时，我们牵住左右两边的手往前看。我们如果做主门徒的时候，以前人本约翰的那个天路历程啊，那个画面，我要勇敢的去挑战那个画面，因为那个画面里面，那个天路客背着很大的重担，路上都是险阻和试探。对，这是门徒生活。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亏缺，跟圣经里描述人生活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一个人，永远是一个人，面对试探是一个人，胜过试探是一个人，背着重担是一个人，是重担放下是一个人，参加了很多人的聚会，他一个人得救，一个人相信，一个人悔改，一个人跟随，最后到了天城前面的时候，他一个人，天门为他打开。不是，真正的画面应该是左手牵一个人，右手牵一个人，眼前站着的是耶稣，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走到了天城的前面，我们在那里一起欢呼，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恳求，无论求什么，天父必定为他们成就。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8章那个大使命的信息，我们说合神心意的门徒也是一个宣教的门徒。 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missional discipleship。 我们说合神心意的门徒 也是一个彼此相顾的门徒。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relational discipleship. 绝对不可能有人在落单的情况下完成门徒的使命，也绝对不可能有人在做门徒的时候不关心要带领别人做门徒。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讲到门徒训练的两点，我明天还会讲其他的。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has to be missional. Discipleship has to be relational. 所以如果神呼召你跟随他，如果你从心里跟主说，主啊，我要做你的门徒，那么在你的心中应该同时浮现两个清楚的图画。第一个图画是，主啊，你要差我到哪里去？第二个图画是，主啊，你要我跟谁一起去？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向主祷告，我们要求神说，主啊，我渴望你的同在，我渴望你的同在，所以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我把我的心打开，所以主啊，你告诉我我人生的方向，如何跟你的宣教的大使命能够成为一个和谐完美的画面。主啊，帮助我放下我自己的追求，看到那使万民做你门徒的国度意象，使我明白我人生被造的目的，我得到的恩赐，我受过的经历，我受过的苦，我会的，我尝过的一切，塑造我变成今天的样子的，跟你的国度的荣耀里面有哪一个明显的连结，让我明显的知道我今天之所以是我，和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有什么清晰的关联性。每一个人在为人生的目标与方向，我下一步明年五年十年要做什么的时候，都应该回到这一个话题来问，主啊，你要把我拆到哪里去。然后第二个，求神让我们若真是跟随耶稣，认定他做我的主，我也要做他的门徒的话，求主打开我的心，让我的心可以接受另外一个人来参与在我属灵生命的世界。我们到明天我们花很多的精神去解释这一块，这一块很难。我们刚才说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很多人举手。我们问说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大部分也举手。如果我们再问有多少人愿意把你的生命打开，让别人知道你生命内心的隐情，和你一起追求做门徒的生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举手，有多少人愿意跟主说，主啊，如果你差派一个属灵同伴到我身边，如果你要他和我一起追求，主啊，我不喜欢人家认识我，主啊，我宁愿自己挣扎，主，我不喜欢有人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不喜欢有人发现我在做什么，我宁愿到教会去听讲道，然后最好找那个很会骂人的牧师，刚好他像散弹枪一样发了100颗子弹，里面有3点骂到我，我觉得不错，我今天可以有收获。可是其实如果你愿意向另外一个人生命敞开的话，一次两次三次的祷告，很快就有很多神的话语要针对你生命的问题直接发出。这是一个严肃的挑战。我们待会呢要分成小组来分享祷告啊。今天晚上的时间是这样用的。我因为这个聚会的形式，我不坚持你们今天的小组也必须是明天的小组。反正待会儿可以有3个人。或者4个人，不要超过4个人。请你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然后有一个人主动的就带领大家说，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待会呢要请你们呢一起在祷告里面呢来再重新的看一次马太福音第18章 第十八到二十节。我待会要请一个人自由的做小组长哈，先带大家一起做祷告，带大家一起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十八到二十节，然后看完了以后哈，一起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如果从这个月开始，我要有两三个人和我一起做同伴，一起来追求，我有什么可能性，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困难。我再讲一次啊，待会我们会分成三到四个人的小组，然后呢，请你们就自然自告奋勇的有一个人做小组长，小组长先带大家祷告，祷告完以后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读完以后呢，请你们在小组里面自由的分享，就是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很快，我要开始一个两三个人的祷告的小组，在我现在来说，我觉得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可能性，有什么机会，意思是说，如果你已经立刻想到有谁了，可以分享出来，你们要怎么祷告，怎么聚会，如果你觉得有点困难，困难是什么？说说看，为什么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很困难？啊，说出来以后啊，尽可能的真诚的分享，因为大家还不够习惯啊，请小组长在结束以前带领大家来为彼此的困难祷告。我跟各位分享，我是严肃的，我是真的。奉主的名逼迫你们，我们务必追求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人有两三个人可以随时的跟我一起祷告，奉主的名一起聚会。那我们现在哈，时间是八点二十分，然后我们会一起分享到八点五十分，有三十分钟的时间，然后八点五十的时候我会回来做一个总结，所以我把时间表稍微的调整一点点哈，然后最后会给牧师报告跟祷告，今天晚上就会到这里。那我待会回来总结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提示一下明天我要分享的信息。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祷告完以后呢，请你顺从圣灵的感动，寻找三不超过四个人，然后很快的推选一个小组长，在里面分享讨论啊。有没有不清楚这个小组讨论的人，请举手。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是都预备好可以养成和别人一起祷告的习惯，我们习惯一个人追求，一个人挣扎，一个人努力，一个人寻求答案。主耶稣，我们不习惯花时间和别人在一起，我们习惯和别人花时间玩耍，花时间聊别人的闲事，花时间论断教会，花时间讨论政治和时事。可是主啊，我们真是不习惯两三个人常常见面，不求别的，只求亲近你。主啊，赦免我们。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也住在我们里面，你已经赐下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就是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已经教导我们如何经历你的同在，就是和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弟兄姐妹肢体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同心合意的祷告，真诚的分享，一起寻求真道。主啊，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心带到你面前，我知道我分享祷告的时候，你已经与我们同在， 我现在求你的圣灵在今天来的弟兄姐妹心里工作，我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每一个人的脑海里浮出一个美好的脸，让他们想到你今天晚上要他们和谁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主，我恳求你成就这事，我求你，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经上的应许，也讨你的喜悦。我求你为我们赐下一个美好的团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我们就自由分组，我们8:50回来，然后我跟我的弟兄徐哥一组，还有这个张弟兄我一组，好不好？我跟你。